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采纳强硬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案；前美国驻韩大使、六方会谈首席谈判代表希尔认为金正恩比他父亲还要难缠，想以拥核国的身份来跟各国对话；而朝鲜发出了最新的威胁，说不惜用最后手段；美国首次出动航母来对抗风灾；白宫还是不相信气候变化。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一在湖南的一个法庭审判中认罪，但是他的妻子说这是一场政治大戏，台湾人不能接受，文明世界也不能接受。我们都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核危机的最新发展。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决议，针对朝鲜9月3号进行氢弹试爆，采取新一轮强硬的经济制裁。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一晚上在安理会发言时说，我们今天要说，国际社会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今天安理会要说，如果朝鲜政权不停止其核项目，我们就要采取行动让它停止。黑利说，决议的规定将大幅度降低朝鲜为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提供资金和能源的能力。如果全面落实，新的制裁决议将使朝鲜的石油进口减少1/3。黑利说，石油是朝鲜发展和发射核武器的生命线。决议还将朝鲜的煤气、柴油和重燃油进口减少大半，并且全面禁止天然气和其他石油替代产品的进口。黑利大使说，进一步加强制裁并不会让我们开心，我们不是想打仗，朝鲜政权还是可以回头的，如果朝鲜同意停止核项目还是有未来的，如果朝鲜能够证明愿意和平的生存，世界会与朝鲜和平相处。上个星期朝鲜核试验后安理会开会的时候，黑利曾经传达出完全不同的信息。黑利当时警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在祈求战争，也就是讨打。黑利还补充说，美国的耐心不是没有限度的，美国总统川普也曾经多次表示，对付朝鲜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采纳的制裁决议是希望改变朝鲜领导人的算盘。这个决议还规定禁止朝鲜的纺织品出口，纺织品出口如今是朝鲜第二大赚钱的产业。新制裁决议并没有满足美国提出的全部要求，美国本来寻求对朝鲜实行全面石油禁运，冻结金正恩的财产，并且希望获得在必要情况下动用军力的授权，阻拦涉嫌走私违禁物品的船只。美国为了赢得中国和俄罗斯对制裁决议的支持，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中国和俄罗斯都支持决议，但是同时也表达了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决心。朝鲜在星期一警告说，如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更多的制裁的话，美国将付出沉重代价。那么9月9号星期六，朝鲜建国69周年纪念日，有鉴于朝鲜经常趁节庆期间进行军事挑衅，美国核动力航母里根号驶离日本横须贺母港出海巡航警戒。不过呢，朝鲜的导弹发射台却是出奇的平静，让外界松了一口气。但是呢，国际间的外交努力仍然在持续的进行。美国正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案已经通过，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北约秘书长也发出了呼吁，希望全球共同应对朝鲜核危机。 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就邀请了前美国驻韩大使，也就是六方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多夫·希尔，深入的探讨相关各方究竟应该怎么样理性的来寻找解决朝核危机的最佳方案。在节目当中，希尔大使他表示，金正恩比他的父亲金正日要难缠，想要以拥核国家身份与各国对话。希尔通过翻译表示，
他的导弹发射的次数已经比父亲与祖父加起来还要多。金正恩呢，看起来是一个领导人，然后他对于别人的意见完全不在乎，然后充满着敌意，很好斗。同时他对于去核化的这些谈判也不感兴趣，他可能是想以这种核武国之间的身份跟其他核武国展开对话。而且2005年9月的时候，朝鲜啊，他已经同意说要放弃所有的核项目，但是呢，对于以前朝鲜做出这种声明，他也是完全不顾。所以这个人他似乎也没有导师，也没有一些人啊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意见，所以现在的情况确实很危急。
大家忍不住要问，那么金正恩究竟要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希尔大使他说，胡萝卜跟大棒都没有用，朝鲜要美韩脱钩。希尔通过翻译说，
我觉得当我们启动六方会谈这套程序啊，是从2005年开始启动的。当时2005年我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人在2004年也做过类似的工作。当时我就问这些朝鲜代表，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们想看到我们的谈判协议中有什么元素？我们讲到过经济援助、能源援助，他们也讲到过最后要有和平协议来管理整个朝鲜半岛，而且要互相承认对方啊，南北韩互相承认对方，这些话题我们都谈到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同意啊，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让韩国跟美国不再进行联合军演。他们提出了，但是呢，我们也提到我们跟韩国是有同盟关系的，而且我们要有共同防御的这种义务和责任。而且之前呢，它的一个前提是朝鲜入侵了韩国，而不是韩国入侵朝鲜。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军演呢，它是以防御为目的的，而且我当时也已经跟他们讲过了。我只是说后悔的是1950年的夏天没有进行这样的军演，所以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向朝鲜表明什么是可接受的条件，什么是不可以接受条件，所以给他们胡萝卜已经给过了。而且我也很清楚的跟朝鲜说过，只要他们还在研发核武器，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啊，不放过他们。
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林就问希尔大使，那么攻破金正恩的致命弱点是什么呢？对此希尔表示，策反科学家或关闭海外账户，这两条路可以使用。下面请您收听希尔通过翻译所做的表示。
我认为美国要看一下所有的选项，不管是策反朝核的核武科学家还是其他的措施，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很多人说啊，朝鲜他只是为了自卫而获得这些武器，我觉得这些看法是完全太天真了，错失了重点，他不知道朝鲜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最大的力气啊，施加最大的压力。如果他们在月球上开一个账户的话，我们也要封锁他月球上的账户，而且我们也要非常的激进来解决这一问题。
朝鲜日前试爆氢弹之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庆功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庆功会，而且指示要更雄心勃勃地发展核能力。朝核危机不断升高，美国川普总统的亚太政策团队应该怎么样来拟定方向呢？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呢，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前六方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美国的克里斯托弗希尔大使，他也表示他认为说川普总统发推是没有用的，川普应该组建更有力的外交团队来应对朝鲜问题。希尔通过翻译他说，
首先我觉得他需要更强有力的团队，他需要能够任命一些人啊，让他们可以来成为团队中的一份子。当然这个程序还是很慢，其实外交啊，它不是像打网球一样是一个单人运动，它是一个团队运动，需要很多人来一起努力。当我参与的时候，跟朝鲜进行六方会谈时包括进行核谈判时，我的团队啊是能力非常强的，有很多很有知识很有经验的人参与这个团队。我希望特朗普的政府能够找到这些人组建这个团队。当然我们也都认识到中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跟中国打交道，跟中国合作有的人认为说你就打个电话或者是推特发个推文就可以跟中国展开严肃的对话的，这是很可笑的。你需要跟中方进行非常全面的一些对话，包括对于朝鲜的问题的谈话。这一问题非常严峻，而且它也不会自行消失。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接受拥核的朝鲜是可以被接受的。当然现在政府中没有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物有这样的论调，但是呢还是要更重视这一问题，要与中国紧密的合作，要与美国盟友区域内的盟友包括韩国和日本紧密合作，而且最后要让朝鲜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永远只要他们手里有核武器，他就不可能有一天好日子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那么就在联合国对朝鲜新核武器试射行为实施最新制裁之际呢，朝鲜发出了威胁，说要让美国付出相应代价。朝鲜还说他已经做好不辞使用任何最后手段的准备。显然朝鲜发出这样的威胁呢，是把核打击作为他最后孤注一掷的首选。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呢，也做了有关的介绍。
海涛，我们可以说朝鲜这次的威胁是有所升级啊，先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是这样，在周一呢，就是朝鲜和中国方面的时间，周一的上午呢，他们就是由朝鲜外交部，它是叫外务省，发出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声明，由朝中社把它全文刊载出来了。我把这个全文仔细的读了读，它就是整个把这个联合国这个决议的怒火全部放在了美国的身上。他认为美国是这个决议的始作俑者。我们确实知道这个决议的确是美国主导的。那么他整个的是全把这个怒火发在了美国身上，说如果这个决议通过，那么这是一个对朝鲜最坏的一个决议。因此呢，我们要全力反击，就是让你们美国付出这个应有的代价。除此以外，就是说让你们就看到你，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再在你们这条路上奔跑下去的话，你们最后是将会被毁灭。这是朝中社发出的这篇声明啊，这可足以看出这个朝鲜当局他们已经是非常气愤，乃至气急败坏。
是，我们注意到朝鲜的这次威胁提到说不惜动用任何最后的手段。
对，
你怎么解读他的这个任何最后的手段？
因为我们看9月3号上个星期他刚放了一颗所谓的氢弹吧，那么最近以来他不断的加强他的这个核试验的这个数字数量和这个当量级，加重这个核武器的当量级。那么很多这个外国就是海外的专家，他们都认为这个所谓的最后手段就是使用核武器，他没有别的这个办法。使用你不管打到关岛也好，不管能打到美国这个西海岸的这个本土也好，打到阿拉斯加也好，这是朝鲜方面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个杀手锏，我们用这个就可以遏制你们对我们的威胁，可以打退你们对我们的这个施加的压力。这是朝鲜方面他们的一方的这个一厢的情愿的一种想法了。
那么美国如何回应朝鲜的这样的威胁呢？
对于朝鲜方面威胁，其实美国当局呢，他已经就是说司空见惯了，他并不认为你这是一个马上就要上回你要打我们关岛，这马上就要打到关岛，他认为这种威胁呢，就是说想压制我们，就是在这个联合国的决议方面来投一个，就是有人投一个否决票，或者是投一个弃权票。那么如果有一票否决，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我们大家知道五个常任理事国只要有一个投票反对，就这其他四国的这个投票即便赞成也是没有作用的。所以现在关键是谁来投这个反对票。那么现在有很多海外的中文媒体报道，就是说在中国习近平主席他已经派那个国务委员杨洁篪来到在11号12号来到美国，专门这个指导这次这个投票。还有很大的可能就是中国可能宁愿这个抛弃美国，也要这个维护这个朝鲜的利益，为了长远的中国的利益，他们可能会就是抛弃美国维护朝鲜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他们投一个就是否决票。
那即便是美方这次已经叫他之前的这个决议草案已经做了大幅的软化的情况下，中国依然有可能是会投否决票是吗？
因为他这你看我们他这次这个决议案涉及到好多这个朝鲜的最根本的一个，就是对朝鲜的原油禁运，它包括的原油、天然气和天然气石油产品这方面禁运呢，中国方面担心就对朝鲜的国际民生造成影响。造成影响，一旦这个就出现了问题，有大批朝鲜灾民进入中国东北，这是中国政府他们考虑到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朝鲜的纺织品全部出口都把它卡住了，这两个方面是朝鲜的一个外汇的一个主要的来源，特别是这个纺织品是他们的一个进口，这个 hard currency 就是他们得到外汇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这两个路子全部给他朝鲜给堵死，那么很可能就出现就是朝鲜出现动乱或者骚乱，这种情况下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国有可能就采取就是宁愿得罪美国也要保住这个朝鲜的这么一个措施。
是，但是在今天晚上要投票的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朝鲜的决议是没有石油禁运这一项啊，那么也是为了美国是为了呼应这个中国的诉求，是把它改成了这个设置了一个 cap， 就是最大的这个
封
顶的这样的一个限量。
对，
那么中国如何回应朝鲜的这样的措辞强硬的这种针对美国的威胁呢？
我看了个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他只是像这种，他只是就是泛泛的把它报道一下，他们并没有就是很多的。他特别提到了就是金正恩呢在周日他举行了一个为了朝鲜的这个核国家和核武器的这些专家，他们专门举行了一个庆功宴。金正恩这个在那会上就是说，这是我们朝鲜用我们的劳动人民的血汗，在最艰苦的时代，我们勒紧裤带来用血的代价来得出这么一个伟大胜利。这次氢弹爆炸的爆炸声啊，是我们用血的代价得出这个伟大胜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是不会把它这个就是放弃它的核武器计划，而中国呢，就是它没有足够的这个就是力量力度来全面遏制朝鲜在继续在发展核武器的这条道路上继续往下走，所以他也采取一种这种非常无奈的就是客观的报道。如果朝鲜有什么事儿，我们就大概就客观报道一下，那最后什么遏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16年，但是人们还没有忘记这场大灾难。纽约就在9月1这天呢，举行了恐怖袭击16周年的纪念仪式，这也是全美规模最大的911纪念活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所做的报道。
纽约纪念911恐怖袭击16周年的纪念仪式今天上午8点46分正式开始，这个时间呢是16年前，也就是2001年9月11号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美国航空公司第11号航班撞击原纽约世贸大楼双子楼北楼的事件。参加纪念仪式的911受难者亲属在8点46分进行了第一次默哀，然后开始了朗读受难者名字的仪式。在整个仪式中，与会者进行了6次默哀，他们分别是恐怖分子劫持的航班撞击世贸中心北楼和南楼、南北楼倒塌以及五角大楼遭撞击和美联航93号航班在宾州坠毁的时间点。纪念仪式由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在911遗址现在的911纪念公园里举行。当年的世贸中心双子楼遗址现在建成了两个方形水池， 周围大理石上镌刻了2983名罹难者的姓名。罹难者亲属驻足在亲人的名字前，有的插上一朵鲜花，有的插上一面国旗，有的默默哀悼。今年纪念911活动中，加强了对参与911抢救和重建在之后的数年中病逝人员的悼念。这一人数现在已经达到将近600人。
这是我妻子的照片，她是消防局的高级护士，负责911生还者和遇难者的跟踪项目，必须到废墟去，患上了废墟疾病，被列入了罹患癌症名单上，2011年过世，才55岁。我们到这里来悼念他，我们非常想念他。
We miss her a lot. 巴克曼本人是一名退休的消防队员，911恐怖袭击时他是第10消防队队员，一名得过911奖章的生还者。今天他跟女儿塔拉一起来悼念妻子。塔拉说她每天都想念妈妈。
911已经成为我们家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日日与之相伴。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小朋友开学了。
16年前因送小孩上学迟到半小时而逃过一劫的华裔电脑工程师丁宇宁说，他曾工作过的公司在北楼90到100层，300多名当时已经上班的员工无一幸免。
每到这一天依然会会怀念过去的同事，因为我们公司里面总共有300多个人遇难了，然后我们组里面就有一个11个同事去世了，在我旁边的周围的几个同事都已经走了，所以很怀念他们同时也觉得我们应该能够把这个希望能够继续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让这个世界更美丽吧。
来自海内外的许多游客在第343消防队的纪念墙前停留。这个消防队在911抢救中牺牲了包括队长在内的6名队员。来自英国的游客说，亲历这里对他们意义重大。
We just wanted to come down and witness it for ourselves.
我们就是希望来到这里亲眼见证这一仪式。16年，这是令人震惊的事件。我们就是希望能在这里见证这里的气氛，看美国人是怎么纪念这个日子的。
对纽约人而言，911恐怖袭击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创痛，一个无法弥补的黑洞，同时也是展现他们重建家园的不屈精神的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佛罗里达州更多居民星期二将目睹飓风艾玛造成的破坏。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半数的居民仍然处于停电状态，很多地区的道路也被洪水或垃圾和残骸所覆盖。佛罗里达群岛最北端的门罗郡允许居民回去，其他岛屿则因为主要的公路遭到破坏，仍然无法通行。有关官员说，对连接岛屿的42座桥梁的检查已经基本完成，通过检查桥梁大多都通过了安全标准。艾玛飓风星期天早上冲击佛罗里达群岛，美国海军派遣了3艘船只参加搜救工作，包括搜寻留在房子的风暴受害者的遗骸。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星期一飞过岛屿上空视察灾情后说，我对佛罗里达群岛的居民深表同情，简直是一场浩劫，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幸免于难，我们看到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斯科特州长说，艾玛后的重建工作任重道远。他告诉记者说，佛罗里达州23000名电力工人，还有数以千计来自外州的电工，正在设法恢复电力供应，但是一些居民要做好停电几个星期的准备。飓风艾玛在佛罗里达造成5人丧生，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也分别有2人丧生。飓风艾玛上个星期席卷加勒比海海岛的时候，共造成至少35人丧生。那么飓风艾玛给佛州还有美国的属地造成严重的损害，接着另外一个飓风何塞也将来袭。白宫表示已经调动美军救灾，甚至出动了航空母舰。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也做了下面的介绍。
我们今天看到白宫的国土安全这个顾问呢，叫做汤姆·伯瑟特，他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出现了。那我们知道呢，最近这几个星期，他一直是这个白宫方面来应对这个各个不同的飓风风灾的一个主要的工程啊。不过今天他出现在简报会上的时候呢，他首先先表示了说，今天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天，因为今天就是所谓的911纪念日。就我们正如我们所看到呢，白宫的这个顶上的美国国旗呢，向来就是这常年飘扬着，不过今天呢，白宫也降了半旗以示哀悼。那么汤姆·伯瑟特他就说呢，其实这个所谓的国土安全部以及后来这个FEMA 美国的紧急事务管理局呢，都是在911事件之后才设立的，那么就用来应对美国所面临到的恐怖攻击或者是边境的安全，还有现在他所面临的所谓的风灾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对美国国土安全造成的威胁。那么今天呢，伯瑟特就说呢，根据他们的这个分析跟统计呢，这次的风灾的确非常严重，而且正如刚才我们的新闻所说的，有许许多多的风灾正在进行，正在向美国来前进。因此呢，这次他们白宫调动了一个所谓史上最大的美国军事救灾行动，那么已经出动了包括了有美军的美国空军的运输机，还出动了多艘的这个美国的军舰，包括硫磺岛号、纽约号等等，甚至还出动了航空母舰林肯号，就是来应付所谓的这个艾玛飓风还有即将来袭的荷西飓风。那伯瑟特也表示说呢，根据他们的统计，就像刚才我们新闻里面所听到的，这次的飓风还有更多的风暴呢将会不断的来袭，因此呢，将会有好几个礼拜在受灾的灾区呢会停电，那灾民是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办法回家。那么因此，他也呼吁说，民众要保持耐心正尽量的帮助这些民众。那目前呢，灾区这个缺油还有缺燃料的一个状况呢，政府也正在试图解决。不过呢，伯瑟特也表示说，这些油呢将会先优先运补到所谓的医院或者是避难所等等的地区，来供当地灾民的需求。所以说，民众可能没有办法到加油站里头去抢购这些燃料，但他也呼吁这些民众们要保持这个所谓的耐心。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还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川普总统将会在本周之内来访问佛罗里达来探视疫情。不过呢，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呢，这个国土安全顾问伯瑟特也被问到一个话题，就是说这次的好几个飓风来袭，一次比一个一个比一个大，而且呢，所谓的飓风后来调降了等级，但是它的雨量却是超乎预料的大。那根据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呢，这是跟所谓的气候变化相关的。那么，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是要退出所谓的奥巴马总统时期签署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那么，是否还会重新考虑说，在面临这样的飓风之后，重新考虑应该以应对还有对抗气候变化为主？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伯瑟特则说呢，这样关于这个气候变化的与这些飓风风灾的相关联性呢，还要有更多的科学证据他们才能够做出判断来，所以说还要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来决定。那么至于是否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或者是持保留的态度，他则没有一个正面的回答。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对恐怖主义宣战16年后的今天，这场反恐战争在某些方面的进展似乎不尽人意。一些专家和政府官员担心，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战斗正走向失败。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克考尔众议员说，一种想法是杀死圣战分子，这样他们就不会杀死我们。我们确实成功地阻止了很多恐怖阴谋在美国发生。但是另外一种想法是，光靠无人机空袭是打不赢意识形态之战的。很多现任跟前任美国官员都说，没能有效对抗基地和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的宣传，并不是因为没有努力。但是他们也承认，这种努力到目前为止结果不尽人意。白宫国土安全顾问伯瑟特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一次安全峰会上说，意识形态的蔓延之快让他感到震惊。他说，现在有多达17-18个失败的或者是被认为接近失败的国家，伊斯兰国基地等组织在这些国家里面根深蒂固，这种情况让人非常担心。 起初美国政府官员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军事击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他们认为一旦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发土崩瓦解，他们对追随者的吸引力就会随之消失。可是呢，伊斯兰国组织在战场上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到其圣战理念的吸引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今年七月曾经发表演讲，他说，我们直刺主犯伊斯兰国的心脏，但却好像刺中了一只章鱼，它的触手伸向不同的地方。美国为对抗伊斯兰国的宣传和其他圣战理念的努力也迅速以失败告终。此后美国主要是通过支持伙伴机构来对抗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宣传。虽然进展缓慢，但是一些前美国政府官员说，川普总统需要给这些努力多一点时间。然而另外一些现任和前任官员说，即便假以时日，美国能做的恐怕还是非常的有限。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临时令，在法庭审议针对川普履行禁令提起的诉讼期间，允许川普政府维持对难民的限制政策。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一发布了临时令，预计在最高法院全面审理这个案子之前，这道命令将一直有效。最高法院有可能几天之内就将听审此案。假如最高法院不采取行动，一家上诉法院的裁决就要在星期二生效，另一项裁决取消了难民禁令的部分内容。肯尼迪大法官说，如果对难民禁令有进一步的法律挑战，必须在星期二中午之前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川普行政当局星期一向最高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要求暂停执行一家上诉法院早些时候做出的裁决。这等于是要求重新执行120天内几乎不许所有难民进入美国的禁令。那家上诉法院上个星期裁决说，如果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安置机构同意受理某难民的案件，就应该准许这个难民入境。最高法院全体9名大法官将要做出的裁决可能会决定最多多达24000名难民的命运。参与为难民和其他受川普总统行政令影响的旅行者辩护的律师尼尔·卡特亚尔说，如果最高法院的裁决对难民和他们的利益倡导者不利，他说，我们会抗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与中国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在湖南岳阳开庭，法院外面戒备森严，彭宇华还有李明哲两人当庭认罪悔罪。而从台北赶到法庭旁听的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对庭审表示愤怒，指称李明哲受到虚假的审判，被迫认罪。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李静瑜的联络人肖一民说，李静瑜由国台办官员和台商协会人员陪同进入法院旁听。
因为只有他太太还有就是国台办的人还有台商协会有一位陪同可以进去，其他人都不能进去。他很愤怒，他觉得今天是一个虚假的审判，然后很生气他先生被这样对待，那些都不是他先生要讲的话。
庭审后，李明哲会见了母亲郭秀琴和妻子李静瑜。据李静瑜在脸书上的自述，这是一场政治大戏，知道他真心话是什么。李明哲在媒体、警察和众人监视下对李静瑜下指令，你回去台湾就不要再说了。李静瑜当天下午对媒体发表声明，抗议法庭虚假审判。
如果看到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底下在法庭做出或说出了某一些难堪的言辞，请国人体谅，那就是中国政府拿手的好戏，没认罪而已。谢谢大家，我已经疲惫不堪，谢谢大家。
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被失踪，其后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同为被告的彭宇华身份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法院发布视频宣读检察院起诉书，才得知彭宇华是岳阳人，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家证券公司工作。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彭宇华在网络上设立 QQ 群、召开武汉会议、设立梅花公司等，这些均成为其罪状。而李明哲曾加入彭宇华的 QQ 群，并且在网络上传播相关言论。彭宇华在 QQ 群传播作家校署的文章，李明哲发布阅读后的心得体会也成为证据。起诉书指彭宇华案经国家安全部指定管辖，与李明哲案并案处理。法庭上，彭宇华自述2013年时，他与李明哲在围观群内转发异议人士秦永敏的文章上有分歧，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彭宇华及李明哲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照单全收，均表示没有异议，而两人的辩护律师则逐条反驳，认为 QQ 群并非实体组织，并且武汉会议没有通过决议，检方所指的梅花公司没有真正运作，李明哲没有参与武汉会议，也未提供资金给彭宇华。在法院发布的视频中，李明哲承认散布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现行制度、中国政府的文章与言论，撰写恶意抹黑制度的资料文字，意图颠覆国家政权。李明哲在视频中数次一字不漏地重复了上述陈述。彭宇华在庭审中称国安人员执法文明，关押期间为其配眼镜、买衣服。李明哲也称自身权益获得保障，在看守所中观看电视新闻，与台湾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报道不同，对中国有了重新认识。庭审前夕，当局连夜在法院外设置路障，有支持者相继从中国不同地区前往法院外围观，大批国保便衣人员到场监视。一些活动人士在岳阳和其他地方举牌声援李明哲，有声援者在法院外被带走，部分支持者则被软禁在家。与8月22号长沙中院审判江天勇案一样，岳阳法院在微博上发布了部分庭审片段，庭审结束时未当庭宣判。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临刑前预料李明哲会在法庭上被迫认罪，希望台湾人民原谅。李明哲的母亲郭秀琴则希望其子认罪获得轻判。台湾支持者在网络上通过微博关注庭审情况，一名支持者认为这些事情在文明国家不会发生，审判不符合程序，律师没有进行无罪辩护，而且照稿子念。在台湾关注庭审的李明哲支持者向先生认为，在网上发表推动民主宪政围观热点事件，并且批评抗议政府过失的做法不能构成犯罪。
这些当然都在文明国家都不是犯罪啊，都是对这个庭审觉得就是不符合正当的程序啊，律师也没有为他做无罪的辩护啊，而且他念很显然是念了稿子啊。
李静瑜的联络人肖一民对美国之音表示，李静瑜感到非常愤怒，抗议一场虚假的审判。肖一民说，李静瑜所在的饭店不允许他们使用会议室，他们不得不在宾馆楼下或在房间内接受媒体采访发表声明。台湾政府和公众以及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一直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李明哲。李明哲是今年1月1日生效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实施后的第一个被捕的外籍非政府组织人员。中国新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给予中国警方广泛的权利，包括审问境外 NGO 工作人员、检查其办公室、审阅其文件，甚至没收其房产等。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一在湖南岳阳的一个法庭审判当中，对于被指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公开认罪。在法庭中旁听的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就说，这是一场政治大戏，台湾人不能接受，文明世界也不能接受。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李静瑜在审判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参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审大会感言，表示全世界和他今天都见证了这一场政治大戏，也见证了台湾的核心信仰与价值和中国的差异。李静瑜重申出发到岳阳之前的声明说，如果看到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下在法庭做出或说出某些难堪的言行，请国人体谅，那就是中国政府的拿手好戏，被认罪而已。在庭审之后，陪同李静瑜出席记者会的台湾前民进党籍立委王丽萍也公开李静瑜在前往法庭前写给李明哲的信，信中说希望李明哲不要被孤独所击败，同时也表明他不承认这是法庭，也不聘请任何律师。不过目前不确定李明哲是否能收到这封信。此外，李明哲8月29号一封写给李静瑜的信也在寻找李明哲脸书官网上贴出。李明哲在信中交代妻子到大陆参加开庭，为了他的顺利，一切行为请听两位律师安排。对于李明哲庭审结果，台湾陆委会发布声明说，虽然中国开庭审理李明哲案，李明哲当庭认罪，但这个未尽符合法律正当程序保障的过程，并非外界所能完全认同或接受。声明说，李明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但他只是关心中国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通过网络社群及其他方式与中国大陆的朋友交流，宣扬分享民主、自由、政党政治的经验及理念，对于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保障普世价值的行为，都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李明哲救援大队也在寻找李明哲的脸书官网上发布声明，针对中国没有依据刑事诉讼法通知家属，没有充分保障被告自由选任律师辩护的权利等提出意见，并且质疑中国法院对本案管辖权的基础。声明说，既然李明哲不是中国公民，他在法庭上被控的行为包括参加社交媒体群组批评中国政府、倡导多党民主等，即便属实，在台湾也不会构成犯罪，因此中国法院在对这些行为并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必须立即释放李明哲。与此同时，李明哲救援大队的成员也按照原定的计划抵达日内瓦，准备在12日的会议中对联合国人权特别机制强迫失踪工作组说明李明哲案的经过及最新进展，并且预定9月14号在联合国万国宫前举行集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及所有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在李明哲认罪后，中国官方新华社针对李明哲案审判的报道称，台湾居民李明哲与另一名中国大陆被告彭宇华已经在岳阳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开审判中认罪。报道说，庭审中两位被告人都明确表示，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执法文明规范，自己的合法诉讼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过去一周三次高调亮相，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因为此前19大权力争斗日趋激烈，还有海外富商郭文贵的爆料，所以王岐山呢很长一段时间不露面，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他的动向还有习近平的未来走向等等呢，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也进行了探讨。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认为，中共的集权政治是神秘政治。他说，
中共一直这个是一个集权政治，这个集权政治同时也是个神秘政治，所有的政治都是在内部这个暗箱操作的。所以呢，这个这次十九大之前，可能有 明确的严令，不能像十八、十七那样，这个很早就把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曝光了，就都曝光了。这个，所以呢，这个他故意这样弄一些神秘的东西出来，让大家这个摸不着头脑。
李伟东他还认为，王岐山为十九大扫清了人事障碍。
他可能不是十九大新上任人选的这样的安排的主要的角色，那个可能习近平安排了另外的人去安排，这个习本人可能也在主持这个十九大，这个新的中央委员，这个政治局委员，包括有可能的中常委，这样的人选可能都是习在自己主持。但是王的作用就在于要给这样的一个习近平的主持的新的人选腾出位置。他过去几年当中给习近平腾出了大量的人事位置，都是用反腐啊等等这样的方式，这个揪出一些大老虎，然后这样的位置呢也就空出来了。所以王岐山事实上从另外一个侧面上正在帮助习近平完成十九大的人事安排。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则认为，习王政治盟友的关系牢不可破。张立凡说，
所以我觉得综合起来看，可能就是习先生表明了对这个王岐山这个事件的看法，也间接的证实了我们所听到的关于他在这个省部级研讨班上那个讲话中所谓这个叫做四个不惜代价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这个还包括我们在回顾以前这个习先生高调的这个等于是支持了海航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觉得都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说他对这个他跟王岐山的这个政治盟友关系牢不可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传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遭到指控涉嫌在托福考试中作弊，受到刑事起诉还有认罪的案件，那么这是一个不容小看的法律代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杰德·伊·戴维斯律师曾经担任多年检察官，对白领犯罪和诈欺等刑事案件了若指掌。此外，戴维斯律师也曾经为客户处理标准化考试作弊事件。关于托福考试作弊，戴维斯律师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作弊的人为自身招惹风险，因为那是错误的行为，他们违背了契约义务，而且会导致考试结果无效。美国各司法辖区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些事情。
对照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因为涉及托福代考，从马赛诸塞州到宾夕法尼亚州都有相关欺诈案件，每个地方联邦检察官会根据市政做出不同的起诉声明。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外交安全局也会加入进行相关调查。戴维斯律师以2015年15名中国学生遭美国司法部波士顿检察官起诉，罪名包括共谋欺诈美国罪为例，来解释行为的严重性。戴维斯律师说，
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外交安全局之所以会联手处理托福案件的原因之一，不是仅仅因为有人冒名代考，而是因为他们还使用了伪造的身份文件，试图取得某种移民方面的好处。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
所谓移民方面的好处，指的是通过造假的成绩获得美国大学入学许可，进而取得学生签证。戴维斯律师根据近年来的起诉解释说，
因为这不只是关系到考试的公正性，还和美国政府的学生签证项目的完好性有关。
戴维斯律师说，涉及作弊行为的当事人除了刑事责任，也可能面对举办考试的单位等机构提起民事诉讼求偿。由于考试不作弊应该是标准流程，戴维斯律师说，
报考民众和考试单位签订合同，同意他们会是参加考试的人，他们也不会作弊。
戴维斯律师补充，参加考试后被提猜答案再卖出相关信息的行为也是违反合同。举办托福考试的教育测验服务中心发言人汤马斯 A 伊文向美国之音说明 ETS 因为托福作弊的行为所受到的伤害。伊文说，
任何雇佣枪手替他们考试来骗取高分的人，损及了大多数认真诚实学习准备考试的学生的利益。这些雇佣枪手的人占用了诚实的学生的入学名额。ETS 之所以会受到伤害，是因为大专院校依赖托福成绩来决定哪些学生具有能在学校里学习必备的学术英语能力。如果通过造假或不法手段获取分数，那么不仅是该个人的分数，来自某特定国家的其他人的分数的可信度都会令人质疑。
律师安娜戴米奇曾经为被控托福作弊的中国留学生辩护，他告诉美国之音，当检察官起诉时，美国政府通常已经暗中调查多年，掌握具体事证，而且除了共谋欺诈美国罪、邮件诈欺和护照诈欺等各种罪名加起来，被告面对的是动辄二三十年监禁的刑事处罚。他说，共谋欺诈美国罪的被告可以包含每一位与托福考试作弊相关的行为人，从枪手、雇佣他人考试的人到媒合双方的中介等等，因此范围非常广。戴密奇律师说，他的当事人都是好学生，但是在检察官的高压下决定接受控辩协议。他说，
共谋欺诈美国罪最高可处五年监禁。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依照伪造证件通信次数或是通过电子邮件或书信往来讨论代考事项，被告可能也会被控邮件欺诈的罪名，因此上看的是20年、30年甚至50年的监禁。检察官可以用作控辩谈判的手段，因为在联邦案件中，政府获准提出指控并要求判刑时，如果数罪并罚，不是同时执行，而是连续执行，这就是让检方处在非常有利的位置。
戴密奇律师补充说明，整个联邦刑事审判程序旷日耗时，加上签证被撤销但又被迫要待在美国接受审判，可能耗费大把的青春，对很多人而言也是一笔很高的花费。面对着联邦刑事起诉的巨大压力，有时即便可能打赢诉讼，当事人可能因此认罪选择离开美国。一名中国留学生今年八月在联邦法院认罪后，法官判处将其遣返回国。为什么托福考试作弊会严重到被遣返呢？戴密奇律师解释说，诈欺涉及道德败坏，根据移民与国籍法，被遣送出境相当常见。戴密奇律师说，
只要被定罪，通过自行认罪或经过任何审判而定罪，如果该犯罪行为显示行为人可能有不法意图，不是不小心做错事，而是真的有计划、有方法地着手欺诈政府或商业机构等，那就属于道德败坏。任何这一类的犯罪行为会使当事人成为遣返对象。
戴维斯律师则根据自己担任过检察官的经验说，非美国公民因为一些联邦犯罪属性，有可能依法必须离境。戴维斯律师说，
检察官可能会跟非美国公民的被告说，我同意在量刑请求上宽大处理，但你不能留在美国了，尤其是在本质上是通过欺诈来获取移民好处这样的案子上，这类控辩协商不足为奇。
近年来，许多托福考试或标准化考试作弊案件常常涉及中国公民。2002年，宪法与刑事相关诉讼经验丰富的劳伦斯 S. 勒斯特伯格曾经代表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馆担任法庭之友。当时有沙特阿拉伯公民被指控涉嫌于托福考试中作弊。勒斯特伯格律师不认同以联邦刑事犯罪处理托福作弊行为的做法。他说，
考试作弊不是件好事，不应该鼓励，但是冠以联邦罪名有点太过头了，而且涉及的是托福英语能力考试，看起来就像是歧视外来移民或是干扰遣返出境程序。2002年的那起案件，那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所以还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现在不应该再用联邦法律这么做。邮件诈欺从来就不是用来惩罚考试作弊的人。
具有多年检察官经历的戴维斯律师则有不同看法。他说，
联邦检察官通常都会审慎考虑才起诉。根据我的经验，检察官们通常不会利用联邦程序来达到遣送的目的，而且还不必用来遣送。联邦刑事系统已经不堪重负了，没有必要扩大遣返案例，而这些作弊案件的当事人明显的寻求，也承认 欺诈美国的罪行，以获取移民好处和保护。这不仅仅是一次考试作弊，更何况考试作弊本身就够糟糕了。
对于想要在托福考试中作弊的人，戴维斯律师建议，
最好三思，因为对自己和家人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美国之音杨之初报道。
一名俄罗斯安全情报官员因为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将面临审判。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滨江区的法院最近宣布，将开庭审理当地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一名高级特工和他的友人被控叛国罪，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机密情报的行为。在同中国的合作过程中，这名特工获得了20万元人民币的酬劳。后贝加尔滨江区法院说，这名高级特工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任职于西伯利亚军区联邦安全局，能够接触机密情报，中国安全部门通过电脑 U 盘给他下达任务指令，他把涉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活动的有关机密情报储存在电脑 U 盘中，然后由他的友人把电脑 U 盘转交给中国国家安全部，中国安全机构通过中间人同这位县民联系。俄罗斯媒体说，这名俄罗斯特工的罪名如果成立，他将会被判处20年的徒刑。由于这起案件涉及大量的机密信息，因此法庭审判不对外公开，也没有宣布何时将会开庭。庭审将在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进行。犯罪嫌疑人已经从莫斯科的一家监狱中被押送到赤塔。尽管俄中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涉及中国的间谍活动以及俄罗斯人因此被判刑的案件时常发生。不过，俄罗斯安全情报人员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中国直接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中发展线民而被公开非常罕见。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如何吸收发展的这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高级特工。过去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主要以俄罗斯科学家在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向中国提供机密科技信息。圣彼得堡的一家著名军事科技学院的两名潜艇弹道导弹专家被指控去中国哈尔滨讲学时提供科技情报，被俄罗斯法院2-3年前判处重刑。其中的一名科学家几个月前在监狱中去世。莫斯科郊外航天控制中心的一名77岁的科学家被指控在与中国合作时提供了航天情报，被判刑。不过，有俄罗斯人权组织认为，这名科学家的罪名并不成立，甚至认为他受到政治迫害。一名在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也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俄罗斯安全部门在2011年他被捕1年后才宣布有关消息，但这起案件后来没有下文。安全分析人士塞尔塔托夫说，俄罗斯2年前修订了法律，指控一个人从事间谍活动变得更加容易，造成间谍案件增多。他认为，在有关俄罗斯科学家卷入的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中，当局有意把这些案件公开报道，目的是为了发出明确的信号，让人们提高警惕。塞尔塔托夫说，涉及美国特别是英国的间谍案件，当局都愿意高调报道，但除了科学家涉案，涉及中国的其他间谍案一般都比较低调，不过多提及，如果大量报道肯定同政治因素有关。塞尔塔托夫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机构也在密切合作。他说，俄罗斯安全机构其实特别感兴趣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中心的框架内。官方的塔斯社先是报道了联邦安全局高级特工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被审判的消息，后来又把这条新闻撤下。后贝加尔滨江区法院宣布将审判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的 联邦安全局高级特工时，普京总统刚结束访华，而中国副总理汪洋当时正在俄罗斯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